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出自于马可福音十六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已经将经文整理在投影片上，然后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有这事做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感谢你，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召聚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的话语亲自发出亮光照亮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喂养，使我们的生活也能被你祝福。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福音与价值，请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跟大家同在。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题目是福音与价值，那这个是我们福音系列的第四讲。我个人觉得这个题目特别的重要，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来领受这个信息的内容，会成为弟兄姐妹生活中很大的祝福。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即将要来分享你的话语，来研读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他不偏左也不偏右，专心一意的在神面前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能够吸收，能够明白，能够行使出来，成为生活中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古旧十架》，这首诗歌是乔治·伯纳牧师在1912年写的，那今年是2015年，过了100年了。但是这首诗歌仍然为许多的基督徒所深深的喜爱。乔治·伯纳牧师当初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歌？他写这首诗歌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出去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被人家讥笑。乔治·伯纳回去之后向神祷告，按照心中的感动写下这首诗歌，作为他信心的回应。100多年过了，没有人知道当初讥笑乔治·伯纳的那些人叫什么名字，谁也不晓得他们是谁，但是却有许多的人会唱古旧十架。那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智慧了。一位基督徒受人家讥笑羞辱好像是一件坏事，可是神却让这种事情结出美好的果子，使基督的名更加受到荣耀跟赞美。那你看这首诗歌古旧十架，你看看它的内容，它其实是在表达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诗歌中这样子说， 他说哥哥他山岭上孤立着一个十字架，是羞辱痛苦的记号。神的爱子主耶稣被世人所钉死，这十字架却是我最爱的珍宝。主宝贵的十字架是世人所轻视的，对我来说却是真神仁慈。哥哥他的十字架虽然满是血迹，我却看此十字架为美。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我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价值观一定跟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跟他自己原来的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不但是说看十字架会不一样，他看这个世界，看所有的事情，看人，看功名利禄都会不一样。那个健康的价值观会使一个人变得健康，他周围的人会变得幸福。那个病态的价值观就会使一个人生病，就算身体不生病，里面也要生病。那一个人他想要生活的好的话，弟兄姐妹，必定要先让神来拯救他的价值观。不但是灵魂被拯救，你说我信主了，我灵魂被拯救，不但是灵魂被拯救，价值观也要被拯救。因为这个价值观呢，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别人，怎么看配偶，看你的先生，看你的妻子，看你的孩子，你亲生的孩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你怎么看自己。你看一个人他自己，他是自尊呢，还是有自卑心呢？这完全就是他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如果你的价值观不被神所拯救的话，你的生活就不会幸福。你信主了，没错，你的灵魂会被拯救，可是你每天的心情不被拯救，你的日子不被拯救，那日子里面照样是会有心酸、痛苦、受伤害，同时也去伤害别人。那因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让神来摸着我们的价值观，来拯救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讲的是价值。头一点就是人人都在追求价值，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不在追求价值的。第二点，讲到价值的来源是神那里来的，神赋予人价值。第三是重建你的价值观，这也是今天的主题。第四是全体的增值，就有这么一回事，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一加一等于一，而是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几百个人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是等于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全体的增值。那最后是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价值的传送者，使别人也可以得到价值。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人人都在追求价值。那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追求价值但是却得不到价值而引起的一个家庭的悲剧。就说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但其中他特别宠爱一个儿子叫做约瑟，给这个约瑟呢做了一件彩衣啊，大家注意，就是只给约瑟一个人做了彩衣，其他的儿子没有。那这件彩衣代表了父亲眼中的价值，就这个儿子我特别宝贝。所以圣经怎么说呢？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大家注意，没有恨爸爸，就恨约瑟，不与约瑟说和睦的话。只有约瑟有彩衣，我们都没有彩衣。只有约瑟他是爸爸的宝贝儿子，我们都是破铜烂铁。结果就是怎么样呢？约瑟的哥哥们找了个机会，趁着父亲不在，把约瑟给卖给了奴隶的贩子。许多弟兄，许多的家庭的悲剧，弟兄姐妹，是父母给种下的种子。那个你说那些兄弟姐妹之间不和呢，是当年爸爸妈妈的眼中这些孩子的价值不一样，那些孩子都很聪明，都看到了，也知道了，都感受到了，这爸爸就是特别疼他，我们都不值钱。等到有一天这爸爸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弟兄姐妹之间那个不和只会加深。那当初就是那一点的种子种下去的，因为父母的按照世俗的眼光给了这些孩子不同的价值。那你看圣经里的那个故事，那还没结束，把那个约瑟卖给奴隶贩子之后，他的这些十个哥哥就宰了一只羊， 说把这个彩衣呢就蘸这个羊血拿回去给他爸爸雅各看，说我们捡到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衣服不是？你听他们讲话，圣经记得是你儿子的衣服不是？那你想到说这些人的心态，你也不能怨他们，就只因为爸爸给的价值不一样，这个埋在心里面很深的一个因素在那里。雅各一看是他给约瑟做的彩衣，心中大痛，有恶兽把他吃了，我儿子约瑟不在了。这是因为父亲给的价值不平衡，引起了一场兄弟相残、父子分离的家庭悲剧，这创世纪里面记的。而你看那十个哥哥当中，其中有六个是一个妈生的，利亚的儿子。这利亚她是雅各的妻子，但是却有一样，她一生得不到丈夫的欢心。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她都给她生了六个儿子，一生得不到丈夫的欢心？原因很简单，圣经说她长得不够漂亮，特别是跟她的妹妹拉结相比。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那自古以来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外貌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就算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你看一看哈，我们大致上来归纳一下，做一个大致的归纳，这决定人价值的因素你可以分成很多种，大致上你可以归纳成有四种，就两个 B 两个 S。 第一个外貌，然后就是聪明，再往上就是钱财，在上面是地位。第一个是外貌，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是白人还是黑人，人家一眼看见你马上就决定了你的价值。第二个是聪明，那个班上每次考第一的，你也不管他长得好看不好看，大家都特别尊重他。那个公司里面能够帮公司挣钱的，那个上面就特别的看重他。第三个是金钱，在现在的社会，这可能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点，钱。你有钱你就有价值，你没钱你就没价值。其实也不光只是说21世纪的今天，你回到圣经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你看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话，就描写当时的一种情况。这段话讲的特别的传神。雅各书第二章就这么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个最好的座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古时候跟现在都是有这些偏差的这种价值观。那你说我没有，我现在来做一个心理实验，假想的心理实验。好比说现在有一个穿着很体面的金发碧眼的白人走进来，他就坐在你的旁边，你心里马上就会有反应，你可能会对他点头微笑，发出温暖友善的信号。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样反应，你是很自然的按照你里面的潜意识就这么做出来的。如果进来的不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黑人，他走进来在门口左顾右盼找位置，刚好你的旁边就有个空位，你心里说拜托他不要坐到我旁边，可是他却不偏不倚就朝着你走来，就坐在你旁边，你没有对他点头微笑，也尽量避免跟他有眼光的接触，然后你心里满心盼望今天牧师讲短一点，可以早点上会离开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偏差？这些不是人教的，是你里面很自然的会跑出来的。那个上面第四是地位，你的职业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人的价值。一个扫地的，一个清道夫，一个工友， 跟一位董事长那个价值是没有办法比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在做价值的判断，真的是在判断。那这个判断就是埋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它不知不觉它随时会跑出来的。那你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些反应？因为这些判断已经深深的埋藏在你的心里面。那某些种族某些样子的人他是比较高等的，有一些某些样子的人是跟我差不多的，那某一些样子的人某些种族的人他是比较低等的。那不同等次的人我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反应是很快的，很自然的，不用想的，一见面马上就会跑出来的。那这是我们的价值判断。你说这个价值判断深入到什么地步？爸爸妈妈对儿女，父母对亲生的孩子也会有价值的判断。这个孩子长得好看，人又聪明，从小不晓得拿了多少奖状，现在都已经做到主管了，年薪二三十万美金，父母就特别的炫耀他。另外这个儿子也是你亲生的，长得不怎么样，从小功课很普通，勉强有一份工作，收入不多，那爸妈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拿不出手。孩子们呢，孩子们全都感受到了，爸妈看中哪个没看中哪个，虽然口口声声说爸妈都一样爱你们，他心里面一清二楚谁身上穿的彩衣。那这个因为不同的价值的赋予，亲生的孩子也会受到伤害。夫妻之间其实也是一样，你说两个人能够结为夫妻是何等大的福分，神要借着这个关系来祝福我们，原来是可以增加彼此的幸福。可是因为这两个人啊，他里面都有价值观，因为心里的价值观常常会彼此伤害。啊，丈夫的学历比妻子高，他就因为这件事情他一辈子看不起他妻子，那妻子呢他也一辈子感受到丈夫的看不起，心里面一直受着伤。那个丈夫如果他赚的钱不够多，妻子对他就缺少一份敬意，言语之间就少了一份尊重。你说那个丈夫他知道不知道？他亲身感受，一辈子感受到妻子对他的不尊重，心里面也一直受着伤害。那如果有一天这丈夫他发财了，他可能会有外遇，他会找一个年轻漂亮的，然后那个妻子呢可能也心里面有点怨气，但是也会认了，说人老珠黄不值钱。那谁规定人老了就不值钱？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社会，特别是尊重年轻啊，轻看年老，像我跟师母，我们这年纪大了，白头发的出去的，哎，在美国这个社会就是不受尊重。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价值观是在人的里面，我们内心的价值观，这整个社会体系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人老了就是不值钱，学位低，薪水低，长得不好看，不是白人就是不值钱，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告诉我们的。而我们呢，就是一辈子就在这个价值观里面来追求自己的价值，也在这个价值观里面判断别人的价值。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你如果不是基督徒没什么问题，你是基督徒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得问了，就是这样子是正常的吗？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观念是正常的吗？在神的面前，耶稣怎么看我的价值？天父怎么看我的价值？我很在乎一个人的种族，他的外貌，他的金钱，他的地位，天父是不是也很在乎？我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一样的吗？那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没有打在上面，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有句话这样说，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价值观，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弟兄姐妹， 这些旧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其实没有造就我们，反而伤害我们。那问题是你信主了没有？如果你相信福音，福音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福音所做的一件事，弟兄姐妹，它就是让我们回头了，归向神，从神的眼光来看别人、看自己、看世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福音给人新生命。那这个新生命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哈，这新生命使你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好比说你的手机有很多的功能，是吧？那你看有些人他很会用手机，他按一下这个按一下那个，这个他手机就会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你呢，或者说我呢，按了半天就只会按那几个，然后你的手机只会做的就是那几样。那甚至说当初可能你买的时候你还特别多花钱买了一个那个功能最佳的手机，但是因为自己的不会使用，结果他来来回回就是只会做那几件事情。这个手机能够为你所提供的服务仅限于你所会的那几种。那新生命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当神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最佳功能，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功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找不到比它更前进的。那其中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摄像镜头，使我们可以从这个新生命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重新判断价值。那如果你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它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幸福。如果你不会用，那只能说可惜了。你看，就像很多人他有了最新款的手机，他只会用它来打911。那我们其实就这样子，你说信了主，你其实只会打911，平时跟神也没什么关系，就是紧急事项的时候赶快向神祷告911，最佳的东西，但是只会用它来做紧急状态的处理。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点，神赋予人价值，也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价值从什么地方来啊？弟兄姐妹，这个价值都是从高的地方来的。上面给我们价值，我们就有价值。父母给孩子有价值，他就有价值。老师夸奖学生的时候，学生就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当神给你价值的时候，你就真的有价值。诗篇75篇有一句话，他说高举给人有价值，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有价值，因为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跟创造了我。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我里面都有像神的样子。诗篇8篇第5节讲了这句话，就是他观看神的指头所造的这个苍天，这些星宿，感到说是这么的浩瀚，这么的伟大，要看到人是这么的微小。那时候想到说神给我们的尊贵，他就说你使他，我们这些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爱你，他造我们的时候让人最尊贵，万物当中唯有人最尊贵。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像神的东西，弟兄姐妹，有公义，有慈爱，但是还有一样就是尊贵感。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尊贵感，这是万物当中看不见的。好比说上个礼拜欧美的新闻当中都在评级一件事情，你说什么事情呢？就大家知道说最近这一年来有许多的难民逃到欧洲去，特别最近特别多，这一次是很多难民来到匈牙利的边界，匈牙利人就用这个巨马挡住他们之后还要喂他们，就扔这个面包给那个难民，就这样扔过去让人家接。你说这些新闻评级什么呢？他们不是评级说将难民挡住，而是评级说他们给面包的方式。因为挡住，今天挡住也许明天就开放了，可是你不能这样子给人家食物。他们不是狗， 你不能够这样子让他们丢了，让他们去抢。你好歹得设立一个食物站，好好的一份一份的发给他们。你怎么可以把难民这样子处理呢？缺乏人性的尊严，所以新闻中大肆评级。那你说这些欧洲人真麻烦，偏偏有这些讲究，你错了。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有这些讲究。你听过孟子所说的不食嗟来食的故事吗？逃难都已经快要饿死了，嗟来食，过来给你吃的，不吃。你这样子把我叫过来吃，我不吃。难道这还是古时候，那个古道还在啊？所以那个人说话的人马上就赔礼道歉，我错了，我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叫你来吃，求求你好歹吃几口，不要饿着了，终不食，硬生生的把自己饿死，伤害到我尊严了，我饿死，你叫我这样吃我不吃。那说人为什么会这样子？21世纪的今天，欧洲为什么还在乎说怎么发面包？那弟兄姐妹，这是天生的。当神造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你里面就有这份尊贵感，你要自尊，这是神给我们的价值，给我们的尊贵，给我们里面的美好。这个尊贵，这美好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讲到说，神怎么样爱我们，怎么看我们有价值。从一开始在生命记里面就这样子说，耶和华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大家知道那个眼睛那个瞳仁，你知道那个眼睛最，就是你不会让人家去摸你的眼睛的，是你最宝贵保护的最厉害的地方。说我们在神那里，神保护我们就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仁，这是你在神眼中的这个价值。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死亡，诗篇116篇15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你是这么样的一个生物，一个创造，神把价值把尊贵给你，这是神赋予我们的价值。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另外有一件事情完全确定了我们的价值，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为什么？这就是圣经里面罗马书8章32节这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主耶稣神的爱子亲自为你而死，你的价值就不必再说了。神看我们为宝贵，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吧？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神提拔跟抬举那些原本没有价值的人，把价值赐给他们。就这一切的事情啊，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而死。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经文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讲到神的抬举与提拔，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人，讲的是我们，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是这么一位有大能力可以把地的柱子立住的这位全能的神，他抬举你，他提拔你，让你在他的面前有价值有地位，这是神对人的尊重跟赋予的价值。到了哥林多前书哈，到了新约时代的话，借着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清楚。你们知道说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基督徒真的都是穷人，就当什么彼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他们的对象大部分是些奴隶穷人。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就这么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都没有，要什么没什么，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怎么样呢？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你们一点不比人差。神叫你们尊贵起来，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你们完全不比那个在罗马那个参议院的那些元老差，不比坐在宝座上的罗马皇帝差。神给你们尊贵，给你们力量，给你们荣耀，这是神赋予我们价值。我们从神的创造，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神面前就确定了自己的价值。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建你的价值观。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翻一下圣经啊，你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虽然那个经文我有一部分是打在荧幕上，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直接的看一下圣经是怎么写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讲话哈，第三章的第三节开始，我来读一下。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肉体的。换句话说，那个价值观哈，不是靠着肉体的这些美貌钱财等等，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第四节，他这是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我们家的血统是纯的，从来没有掺过外族的，纯粹希伯来人的血统。你要比血统的话，我比你更纯。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是这句话讲得很简单，但是他那个影响力是这样子的。在当时说，对于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跟你就这一句话解决一切，就跟你现在说啊，从这个体育来说，他是奥运选手，那你就不必再说他是什么得过县市的这些冠军的。我跟你说，从科学来说，他是诺贝尔奖得主。那从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法律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重点是第七跟第八节，他说过去的这一切我都不在乎了。价值的重建，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是先前那些东西，而且现在是万事万物。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读到这里，保罗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价值的大调整，变成是其他都不重要，只有耶稣基督为至宝，就他一位重要。我以前觉得说很骄傲的，我的纯粹的血统，我是法利赛人，我各方面的成就，我现在因为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都算不得什么。弟兄姐妹，重建你的价值观的第一样，就是以基督为至宝。在你内心的深处，你看重耶稣基督，万事万物跟他相比的话都微不足道，这是重建价值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耶稣所说的那句话，那个时候耶稣叫门徒不要忧虑，不要担心生活上的需要，吃什么穿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你们的心目当中，要将神的国度放在前面，要追求就先追求这件事情，求神的国。然后圣经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你们不是一个人，当你们重生得救之后，你们是许多人变成一个人，变成 one body， 许许多多不同的个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在这个身体里面发生功能，为的是要能够建造起基督荣耀的身体，使万民能够归向他。所以保罗讲到对神的儿女说话了，这是对神的儿女说话，说你们呢好像是一个身体里面的摆节， 百节中的一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起它来，建立起这个身体。要做的事情是大家合在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下面我再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充分表现了一个人他那个价值观的改变。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年纪变大了，然后外体朽坏，人会变老，头发变白，然后皱纹会变多，记忆力会缓慢丧失，行动也会慢等等，就外体越来越差，你不管怎么努力的话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改变过来。但是你看保罗他这样子说，你充分可以体会出他那个价值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那完文原文是说，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那就是神给你那个新生命，里面的人不断的在更新。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不是顾念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一个人他已经重新建立起他的价值观来，他变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看什么事情，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不一样。你们知道我家有三个医生，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在外面的世界的话，你看那个医生跟牧师不一样的，那医生值钱，牧师不值钱。可是他们知道说，在他们妈妈这里道理不一样，他们都知道师母的价值观。你爸爸是位医生，你爸爸是位牧师，你们只不过是个医生，能比吗？基督徒的价值观，我给大家画一个图，可以这样子来看。就根据刚才的分享，首先我们以基督为至宝，这是我们的理念。二，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先求神的国。三，我们所建立的，我们合在一起，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四，我爱我的家，我的家人非常重要。第五，神看重我，我也看重自己，我也很重要，但是有优先次序，从下而上的排行是，第五是我，再往上走是我的家，我的家再往上走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再往上走是神的国，神的国再往上走到了最顶端是以基督为至宝。如果我们调整出是这样子的价值观的时候，不但是你自己会蒙福，心里会很健康很喜乐，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都会很喜乐。但是如果一直是用我一开始给大家看的那个世俗的那个观念的话，许多人会受伤害，其中伤害最大的是你自己。那我们信主的人，神要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全体的增值，就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整体的价值增加了不止两倍跟三倍。圣经又用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非常深刻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这句话在以弗所书5:29-25，就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讲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个教会不是说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机关，一个死的东西，讲的是活的生命，讲的是这些信主重生，有从神那边生命的这些基督徒合在一起，叫做教会。基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己，这说明了整体在神面前的价值。圣经里面继续讲到说，这个进入、远离跟进入，在门外、在门里面，来说明我们的价值。最有价值的是进门来了，在屋子里了，一家人了，那个是最有价值的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然后下面那一句那一段呢、啊，我要请大家特别留心看一下，你或许表面上也看不出它的价值来哈。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有价值呢？但我先读给你们听一下，这个是出自于哥罗西书，就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有这么一段话在鼓励他们、勉励他们，说就是说我的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不要分门别类，在此呢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啊，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不分化外人或者是自主的，化外人或者希古提人，自主的或为奴的或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老是在嘱咐一个人啊，那个叮咛跟嘱咐呢是在给人价值。那孩子每次回来，我们总是说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呢？睡觉睡的时间够不够啊？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是千篇一律说小心开车啊，然后这不是废话吗？每次都在讲这些，孩子听都听烦了。可是我们这样子的叮咛跟嘱咐其实在给予他们价值感，他们感受到爸妈很在乎我们，我们是爸妈的宝贝。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有一天你孩子回家了，你就冷冷的看他们一眼，不跟他们讲话，不问他吃饱了或者是穿暖了没有，等到他们出门的时候你也不跟他说话，你就在后面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那孩子马上觉得自己没价值。你千篇一律的嘱咐跟叮咛，他觉得自己有价值。你知道人跟人之间，你让人觉得最没价值的还不是骂他，你骂他你还花那个时间去骂他，表示你还在乎他。最没价值的是不跟他说话，就是无视于他，他好像这个人不存在，理都不理他。不停的嘱咐，千叮咛万嘱咐，那个被你叮咛跟嘱咐的人虽然是我都听烦了，但是他心里面很被肯定，我很有价值。保罗写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一封信有多难？他不是像现在，就当时没有纸，纸还没有发明出来，也没有现在这么好写的笔，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个羊皮卷上这样子写下去，而且呢还要再托一个信差，托一个人千山万水千里迢迢，不晓得花多少时间把那封信给送去。那真的是送到你手上接到这封信的时候，眼泪都要掉下来。当你打开来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在那边保罗讲什么，在那里读的时候，就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读，你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跟你说，读到这里的没有不顺服的，接到这种信读到这种话的人没有不顺服的，这是多大的爱心，多么看重我们，才花功夫写这样的信给我们这样子的嘱咐。弟兄姐妹，这是全体的争执，只有在主的爱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子叮咛，有这样子嘱咐，有这样归向神的这种爱，这是神赋予全体被他基督宝血所救赎的神的百姓无比的价值。神看你们为宝贵，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全体的争执，最后我是要跟大家看一些你应该都读过但是你可能没有很去注意的一些神跟耶稣怎么样看人。我保证你看了之后你会了解说我在主的眼中何等宝贵。几个简单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本书叫做士师记，里面有个人叫做基甸。基甸的时候，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所欺负，基甸很害怕，就躲在一个小屋子里，是那个打做酒的地方，酒榨里面，在那里面打麦子躲起来。 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一开口就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基甸跟神的使者讲了一段话之后，圣经说耶和华观看基甸，就看着这个人，然后给他一个任务，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派你去的吗？当这么一说话，大能的勇士，我差派你出去，基甸马上心中有价值，我是何等人，万军之耶和华称我为大能的勇士，派我出去。这是神眼中看一个小人物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价值。同样的，你们记得那个拿单叶的故事，耶稣去找拿单叶，一看到这个人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说拿单叶听到这种话他能怎样？耶稣还进一步说，你坐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着你了。拿单叶难道能不死心塌地地跟着耶稣吗？就有人一眼看出他的价值，一开口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同样的，耶稣他也看到了撒该的价值，在耶利哥城里人人都说撒该是个罪人，耶稣说我要住在这个人家里，说人家说哎呀，他怎么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住？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撒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一开口就肯定了撒该的价值，虽然人家看到是你不好的一面，看到你做税吏，看到你发横财，但是我看到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看到你正直的一面，我看到你为善的那一面。撒该爬到树上去看耶稣，耶稣一开口就肯定他的价值。好，耶稣是怎么对彼得说的呢？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你是这块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这样子对他的门徒说话，不是拆毁的话，完全是建立的话。石头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你是彼得。使徒保罗也许是为主做工最多的一位使徒，他是怎么蒙召的呢？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他显现，然后主就去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名字叫做亚拿尼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一次出现之后圣经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神主给了亚拿尼亚一个任务，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主这样子一嘱咐，增加了两个人的价值，一个小人物亚拿尼亚，主居然向他显现，差派他这一个神圣的任务，你去到保罗那里，那个时候还不叫保罗，叫扫罗，按手在他身上，带他受浸，告诉他我是怎么拣选他跟差派他。亚拿尼亚去了，照着主所吩咐的做了。那你看这个保罗，原来是逼迫主的，逼迫教会的，现在听到传来的话语说，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要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做我的见证，而且你要为我的名受许多苦难。你说保罗他会感到自己的价值是怎么样？你可能会有问题，受苦难怎么会有价值？受苦难是很大的价值。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同样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样子讲，说当初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被打的把打，被抓的抓，被关的关，还有被杀的。然后这一群人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位证明受辱，他们就每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能够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受羞辱，他们觉得是一种荣耀，算是配位证明受辱。 最后我们的结论，圣经上说看了神的羔羊，要我们常常看到耶稣，看到我们在神的心目当中是何等的有价值。有一首诗歌讲到一种价值观，他说，我每思念十字宝架，并主如何在上悬挂，我就不禁魂忘身家，鄙视从前所有的骄傲。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看从他头他手他脚啊，幽情慈爱和血而流，哪有爱忧如此相构，荆棘编成如此免流。我们最后结束读这几节的经文，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有一段经文可能你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我现在读给你听。诗篇49篇6到9节这样子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们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无论你多有钱，你不能够赎他的生命，那个价值太贵了，所以只能够放弃，只能够罢休。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替我们付出这个生命的赎价，是人所不能付出的，以至于一次献祭成为永远赎罪的祭。希伯来书9章11-12节说，但基督已经来到，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诚恳地邀请你，只要你用诚心，你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做简单的三件事情，但是发自己的内心，你向神承认，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然后再公开地承认耶稣为主，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看我们为宝贵，赋予我们价值。天父，我们也常常因为内心存在着世界上的价值观，以至于被这个价值观所困扰，有时候不知不觉地伤害了自己或周围我们所亲爱的人。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能够拆毁，能够重新建立起合神心意的价值观，成为自己，成为周围的人的一种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